若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若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他了。第二节的圣经在第二十章十三到十七节。圣经咁话：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藉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第三处的圣经在第二十三章十五到十八节。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入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圣经到这里，今天我们有陈德修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讲的题目是建立主内友谊，将时候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但愿春回大地，我们更加精神焕发，能够来到圣殿那里去敬拜主。有一份英国的杂志，他曾经邀请他的读者投稿，为朋友这个名词做出一个简单的意义，结果收到有上千份的回应。有一些很出色的形容是这样讲，他说朋友就是能够使你生命更丰富的一个人。有些人说朋友是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的一个人。有些人说朋友就是不需要多用言语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有人说朋友能够分享他你的内心的喜悦，亦都能够分享你内心的忧愁。最后获得评判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一个定义，就是叫做朋友是当众人都离你而去，但是他却紧靠在你身旁的一个的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去配合刚才所讲的形容。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就是在家靠父母，但是出来呢就要靠朋友。这句说话对我们移民来讲呢就是很配合，因为我们都离开了我们的家乡，我们来到一个的新地方，在家可以靠亲人，但是出到来呢是需要靠朋友。心智的友谊其实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品，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都有很深刻的友谊。虽然在基督徒之间，因为我们有主的关系，我们可以表现出一个饶恕的精神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其实不信主的朋友他们都有很好的榜样。我曾经见过一个不信主一个的女士，她有一个朋友患了癌症，是很重的癌症，他就日日的去到这个朋友的家，为他煮饭，为他洗衫，清理他的家，不是收钱，一分钱都不收，但是他日日这样去帮他，直至到这个朋友去世为止。这个给我看到的时间，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的都有些惭愧。有人呢曾经这样提出好值得我们基督徒思想的一个问题。这个人呢他就说， 友谊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然后呢用时间相处慢慢呢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但是你们的信耶稣的人，你们呢就用很多时间跟上帝建立你们的关系，你们参加聚会啦，你们读经啦，你们祈祷啦，你们有很多的教会的工作啦。那究竟你们有多少时间能够付出去建立友谊呢？当然这个问题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没错用时间跟神去建立关系，但是这个跟神的关系正是建立成功和正当友谊的一个的基础，所以也都是有用的。而当我们花时间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建立跟神关系的同时，也都可以见到弟兄姊妹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过这个问题仍然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些深入的友谊，以致到能够鼓励我们实践我们的信仰呢？像今天就用我们刚才读过的几段圣经，都是出自撒母耳记上由18节至到23节选出的几段的经文，在大卫和约拿丹中间他们的友谊上面，我们得到几个的教训。首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共同的兴趣是建立基督徒友谊的一个的基础和一个很好的起步点。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一节那里这么讲，他说约拿丹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几句说话好像有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一样，所以呢有些人呢看到就有些不习惯。事实上呢有些所谓自由的解经家，他们呢看到这段圣经就说，哦，原来大卫和约拿丹是有同性恋的关系。其实如果他们这样想的时间，他们就不明白原来这句说话的背后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由古代开始直至到现代，犹太人和中东人他们见面的时间，男性和男性之间一定有一个拥抱，然后就亲面，这边面那边面，总共有三次，这个是他们的文化。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在巴基斯坦一个伊斯兰的国家就做医生，做了好几年有医疗的宣教的工作。他就跟我讲，他说除了气候很热，除了他们的食物很辣，一样他很不习惯要适应的，就是他们的文化里面呢常常在大街那裡呢見到兩個男人拖住手行的，如果你 去上網看看巴基斯坦或者其他的國家，真的他們兩個男人這樣拖住手就在那裡行。他說呢，我經常呢都被我的病人呢就捉我的手，被我的同事呢捉住我的手就行街，我說真的這個呢是很不習慣。所以呢這裡是有一個文化的一個問題，他們是這樣樣的。而另外一个俾我哋睇到嘅就係呢段圣经中文翻译一个心嘅字，心心里面心相契合。心喺希伯来嘅文化里面嘅文字里面呢就有思想嘅意思，有心灵嗰个嘅意思。所以第一节可以翻译成为约拿丹同大卫嘅思想十分一致。如果我哋发觉呢段经文嘅前文下理，我们就会发现大卫和约拿丹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或者甚至有共同的兴趣。例如他们两个都是年轻力壮的人，他们两个都热爱他们的国家，他们两个都是勇敢善战的战士，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够为以色列解除非利士人那个的逼迫，因为当时非利士人是控制住以色列人的。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叫做 C.S. Lewis, 路易斯，他曾经描写过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和一对朋友的分别。他说热恋中的男女是互相对望的，就是你眼望我眼， 但是他的朋友呢就是一起抬头望住同一个方向的，即是对望和望住同一个方向呢是很不同的事。一般人就认为恋人更是比朋友关系更深，你更是做了朋友然后发展成为呢去恋爱。但是老益师的结论他说，无论任何的关系，是恋人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如果你要持久的说话，一定要进入朋友抬起头来共同向着一个的方向。亦即是说朋友其实亦都是我们甚至进入一个夫妇的关系的再进入下一个的目标，不单止是恋人亦都是朋友。在这方面我自己都有亲身的体验，共同兴趣然后抬头一起看一个的方向。当我二十几岁参加教会里面的在职青年团契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建筑师。由于同他有同一个行业，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有些讲不完的话题，一起在建筑行业那里有很多的话题。所以三十几个的团友里面，我同他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友谊，日后我成为他的伴郎。但是呢好可惜，因为我在美国结婚，所以他就做不到我的伴郎。我们渐渐就发展一个很深厚的友谊。而个友谊呢是由共同的兴趣去开始。但是慢慢我们两个的友谊就超越了共同兴趣的水平。我们就进入一个深层的一个的关系。虽然日后我们相处不同的国家，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兴趣亦都改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的关系令到我们互相鼓励，他鼓励我做传道，他支持我读神学的时间有经济的支持，然后我又鼓励他在教会做教会的长老，我们的友谊就渐渐成为一个互相启发的一个的关系，互相感染的一个的关系。而这个的关系是由共同兴趣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发展一些共同兴趣，然后同你有共同兴趣的人发展一个深厚的基督徒的一个的友谊。这些兴趣表面上未必需要很熟龄，例如钓鱼不是很熟龄，旅行不是很熟龄，捉棋不是很熟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以主耶稣基督为首，这些共同点慢慢就可以发展成为在信仰上面我们可以互相启发一个的关系。如果弟兄姊妹没有特别的兴趣，我鼓励你不妨去建立一两个的兴趣。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发展适当的兴趣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的，对我们的思想很有帮助的。他们列出一些好处，包括我们能够藉着这些兴趣增加一些知识，增加一些技巧，然后我们挑战自己，突破我们自己以为限制但是竟然能够突破上去。然后这些兴趣能够减低我们生活的压力，或者甚至减低我们脑部的退化的机会，增加我们的运动量，例如你种瓜种菜可以增加你的运动量，同埋學習同人協調，學習同人去合作。然後興趣嘅項目亦都可以好多，正當嘅興趣項目可以好多，唔使一定吸煙飲酒嗰啲。例如烹飪係一種好嘅興趣，釣魚、讀書、攝影、手工、修理汽車、各種嘅活動、旅行、遠足、逢人、種植、集郵、捉棋、電腦、音樂、寫作、畫畫，呢啲全部都係好好嘅兴趣。然后藉住呢啲兴趣，我哋往往能够建立一啲好深嘅友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冇兴趣啦，我冇兴趣啦，我年老啦，如果你又冇朋友，不妨我哋真係要发展一啲嘅兴趣，或者你织啱衫都可以係一啲嘅兴趣，然后成为一个建立友谊嘅一个嘅接触点。然后这段圣经，这几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基督徒友谊之间我们应该有分享的元素。换句话来说，就是有福要同享。 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形容约拿丹在身上脱下他的外袍给了大卫，又将他的战衣、刀、弓、腰带都赠送了给大卫。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外袍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所以约拿丹在这里就是不单止将物质给了大卫，甚至将他王子的身份都让给大卫。我相信这个讲法是早了一些，日后我们见到约拿丹果然有这个心，就是将他的王子的地位是给了大卫。但是当时在这度十八章第四节的当时，大卫和约拿丹其实是相识了没多久，相识了没多久，所以我相信这个让出王子的讲法过于早。但是无论如何，约拿丹好慷慨，他将好贵重的东西给了大卫，战衣、刀、弓、腰带是战士最重要的财产，是一个战士这些是你最重要的一些财产，但是他竟然愿意分享出去。而这些物品正是大卫当时是最缺乏的，我们知道大卫是看羊，是一个牧羊人，现在他要做战士，但是他一些装备都没有。在这个时间，约拿丹那个的赠送就是很美好，就好像一个学电脑的学生没钱买一个比较快一点的电脑，而我们将我们的电脑送了给他一样，这么美好的一件的事。而实在的来讲，约拿丹当时的地位，他的装备没错送了出去，重新添置大概没什么困难。当时王子的地位重新去拿到战衣、刀、弓、腰带大概没什么困难，但是对大卫来讲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的赠送。约拿丹很明显是要跟他的朋友分享他的物质。而在大卫方面，我们发觉呢，大卫亦都不是单这个分享亦都不是单方面的，因为大卫的勇气可能是救了约拿丹的性命。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争战，非利士人就出了一个巨人哥利亚，他身高六尺几七尺，有些人说甚至九尺，看看你就解释那个掌那个爪是几长，但是七尺都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出了一个巨人，就向以色列人骂阵，一直叫嚣咒骂四十日。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人敢出阵跟他对打。我们知道呢，扫罗王圣经形容呢，比他比众民高出一个头，所以呢他都有六尺零。但是扫罗王不敢出战，他可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保持自己的性命，不敢出战。可以想象当时约拿丹他是以色列里面最勇猛善战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很想出去出战。但是为什么四十日他没有这样做呢？就是原来这个巨人哥利亚就开出一个条件，就是单对单打斗，输了那个不单失去生命，而且整个国家，他代表的整个国家就要成为对方的仆人。所以约拿丹其实虽然他勇猛善战，但是他绝没有把握能够打胜这个的巨人，所以他四十日他都没有轻率的去出战。然后大卫出现了，大卫出现的时候虽然约拿丹可能有一日忍不住都会出去，但是大卫出现他就不用出去了。扫罗为什么没有一个险输了要服侍对方的，而给大卫去出发呢？因为他见到大卫的身上有神的能力在那里，是他自己没有的，所以他让大卫去出发，他将他的战衣给大卫，你去打吧。谁知因为大卫细粒， 过呢个扫罗，所以着起上嚟好唔习惯，佢话我喐都喐唔到啊，所以咧就着住牧羊人嘅心嘅衣服就出去出战，只系用一粒石子就击杀咗呢个嘅哥利亚。所以另外一方面嚟讲，大卫嘅德性其实系救咗扫罗嘅性命，亦都救咗约拿丹嘅性命。喺分享嘅事上边，其实我自己亦都有个人嘅经历。差唔多40年前，我喺香港工作，收入相当嘅稳定，所以我曾经帮助一个嘅弟兄，佢要读大学大专，但系佢交学费有啲嘅困难，我就喺一个少少嘅数目上边系帮助咗佢。后来呢个弟兄佢移民嚟到波士顿，佢喺波士顿建立咗佢嘅家庭。然后2年几之后，我亦都嚟到波士顿读书。人生路不熟，就多得呢个弟兄照顾，住喺佢屋企，然后先至慢慢出去搵地方去居住。我好快就能够适应咗落嚟。结果就係我帮咗佢少少，佢帮咗我多多。但係我同佢之间嗰个嘅友谊唔係用多少嚟去量度，更重要嘅就係我哋两个都有一个分享嘅一个嘅心。我哋嘅友谊坚固一直去到今日。传道书11章第2节有咁讲，佢话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上。将粮食撒在水面上的意思，即是话俾水冲去，你唔好望回报，你唔好望有咩结果。如果你唔想分享嘅说话，你就当粮食或者种子撒在你自己嘅田地上。但系圣经唔系咁讲，竟然好奇怪嘅，撒在水面上，被水冲去，不忘回报，应该存住一个咁嘅心。我哋今日养仔都系啦，以前咧就系养子防老，而家我哋养仔女千祈唔好有咁嘅心，你好在啦，当粮食撒在水面上，将来佢养你就好，唔养你就唔好失望。呢句说话喺度，但系佢有下一句，佢话日久必能得着，你分俾7个人，分俾8个人，分咗出去，唔好忘回报，唔好记住你有咩功劳。但系有一日有祸患临到地上，而你又系其中嘅一个受害者嘅时候，呢7个人。呢8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帮助。所以圣经这句说话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粮食放在水面上，然后你帮助7个人，帮助8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祸患临到地上。你虽然不望回报，但是往往那些人是记住你的恩惠。分享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第三方面嘅教训，就喺困难里边，朋友应该可以互相担当、互相支持。换句说话嚟讲，系有难同当。撒母耳记上第23章15至16节，扫罗因为妒忌嘅缘故，要追杀大卫。因为咧，嗰啲众民话大卫扫罗杀死4000000，大卫杀死10000000，咁扫罗听到就好唔开心。我杀4000000，佢10000000，咁啊争皇位未俾佢嘅啫。所以咧就要追杀大卫。大卫逃跑就去到旷野去躲避。约拿丹花咗好多功夫喺旷野揾到大卫。圣经形容佢揾到大卫，就是要使他倚靠上帝得以坚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困难的时候，最坚强的人在困难的时候都可能会灰心，可能会失望。在这个时间，朋友那个的支持，朋友的鼓励就是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重拾我们的信心。约拿丹他没有能力阻止他父亲扫罗伤害大卫，他有一次只要为大卫出声讲一句说话， 他的父亲竟然拿着枪想刺杀他，所以他没有能力阻止他的父亲是谋害大卫，他亦都没有力量去帮助大卫解决他在旷野那些的艰苦，但是他却能去探望大卫，用神的说话帮助他依靠上帝，信心能够坚固。同样我们今天作为朋友，我们未必有能力阻止那些不幸的事在我们的朋友身上去发生，我们亦都未必有力量能够改变他的处境，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朋友有困难的时候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在最艰难的时刻使到他对神不会失去信心。有时候由于我们的出现，由于我们的陪伴，就证实了神是信实的，神仍然差派一个人去关心我。我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美国的一场战争里面，我就不知道是一场什么的战争，就有一队的兵就被埋伏，就其中有一个呢就受了伤，有一个兵受了重伤，这个是很重的枪伤，流血，叭叭声流血，而他跌倒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危险地带，就是说两边枪炮交火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有一个好朋友，军队里面有一个好朋友就对士兵讲，长讲，他说我要去救他，我要将他拖回来安全的地方。士兵长就话唔使啦，唔批准，因为睇佢死梗㗎啦，你睇佢咁样流血唔死都冇可能㗎啦，你唔好去。但係呢个朋友一直唔得，一直唔得，结果佢唔听士兵长嘅说话，等士兵长唔留意佢就走咗去呢个交火子弹横飞嘅地方，去到佢嘅朋友身边。当呢个士兵长发觉咁嘅时间，於是呢就吩咐其他嘅士兵呢冲过去，结果敌人呢就后退。当佢令到呢个地方成为安全地带嘅时候呢，佢就责骂呢个士兵，我都话咗你啫，死咗啦嗰个朋友。我都话咗你佢死緊㗎啦，你个危险竟然去到佢嘅地方。我今次呢就唔报俾上峰，但係呢你记住以后唔好咁样做。呢个兵佢就话士兵长，你知唔知道呢个朋友临死嘅时候讲过一句咩说话。士兵话唔知道啦，你也知道，我点知道。佢讲俾我听，佢话我知道你一定嚟嘅。我知道你一定嚟嘅。咁佢就死咗。佢话士兵长，如果我唔嚟嘅时候，佢临死前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失望。所以呢个故事亦都俾我一个好大嘅感动。佢冇帮到佢，佢医唔好佢，佢亦都唔拉到佢去安全地带。但係佢却係听到一句说话，我知道你一定嚟嘅。另外一方面，呢段经文亦都俾我哋睇到基督徒朋友嘅一个嘅重要性。如果教会里面我哋经常独来独往，即係话嚟咗又冇人知，走咗又冇人知，我哋冇乜基督徒深入嘅友谊。喺平信嘅时间，我哋可能仲係保持我哋嘅灵性，保持咗信仰嘅操练。但喺发生事故嘅时间，可能就会好危险，我哋有失去信仰嘅一个嘅危机。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至到十节往往被人用喺婚礼上面。一个圣经咁样讲，佢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好多人呢就用喺婚礼上面。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这段圣经呢是需要同新约另外一段圣经一起读，我们呢就明白里面的智慧，里面的意思。新约一段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这样讲，他说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原来魔鬼咧系遍地游行，好似狮子寻找嗰啲咧最易吞吃啊嗰啲嘅人。我哋都知道狮子系最喜欢去攻击嗰啲离群嘅动物。如果大家睇过纪录片咧，你或者咧会睇过就系、是、一群野牛啊，野牛嘅角都好锋利嘅，啊佢哋身体亦都好强壮嘅。一群野牛佢哋喺埋一齐嘅时间咧，狮子都唔敢正面攻击佢哋嘅。但系狮子嘅策略咧就系驱散佢哋啊，吓其中有一个吓惊佢哋离群啦啊，即系走得快，其他嗰啲走得慢，佢走得快，所以佢走。但系咧，因为佢走得快，所以佢就离群啦。当佢离群嘅时间，狮子就跳上佢嘅背脊，咬断啊佢嘅颈项。同样孤单嘅基督徒亦都系一样，亦都成为撒旦最容易攻击嘅一个嘅对象。呢、这个说明朋友其实对我哋系好重要嘅。然后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四个教训，就系、是、基督徒之间我哋嘅友谊。我哋需要互相提醒行正直嘅事。如果你真系基督徒嘅友谊，系需要有呢个嘅因素，有呢个嘅元素，就系、是、我哋行正直神所喜悦嘅事。今日嘅经文第二十章第十五节，约拿单就睇出当时大卫虽然俾佢父亲追杀，但系总有一日佢会出人头地，甚至要做以色列嘅王。所以他就要求大卫在得到权柄之后不要对他的家族失了恩惠。然后如果我们看第二十章第十七节，我们发觉有一个很奇怪的形容，很奇怪的形容。个形容是这样，他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性命，就使他起誓。很奇怪，你爱对方爱到自己的性命，你应该很信任他。但是这里刚刚相反，他爱他呢就要他起誓。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因为他不信任他呢？其实那个原因我相信就是他不希望大卫在高升之后冲昏了头脑。事实上这个事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他高升之后冲昏了头脑，改变了他的原则，就做出了神不喜悦的一些事。最近我同一个住喺加州嘅一个弟兄倾偈，佢就讲到咧，加州嘅中国人好有创意，好有创业精神啊！有好多年青嘅人有创业精神，佢就话俾我听喺佢嘅教会里边有几个年青人志同道合啊，都系读科学嘅，一齐成立咗一个小公司，研发咗一个新嘅科技，结果好成功。就吸引了一些商家就大量的投资，结果几个年轻人就发了不大不小的一笔财。但是当他发财之后，他们互相鼓励，他们过简朴的生活，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生活那个的模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大家比对的时间，大家都有钱了，你开凌志吗？我开奔驰。你间屋三千尺咩？我间屋四千尺啊！佢哋立约唔系咁样做，佢哋立约，佢哋仍然过简朴嘅生活，亦都唔减少喺教会嘅侍奉。啊！当我听到嘅时间，为到呢间教会去感谢神，呢、这个正系互相提醒嘅重要。其实三十几年前，我哋一班神学生都有一个咁嘅立约。在我就读的神学院里面有大概五六个中国的神学生，我们就立了一个契约。当时我们都是小小的神学生，即是没有名誉没有地位，所以呢很谦卑处事，被人闹无所谓，因为都nobody， 所以无所谓。但是我们就一起立约，就是说如果第日我哋其中有一啲成为重要人物啦，如果我哋其中有一个骄傲起上嚟啦，其他嘅同学就有责任打电话俾佢，喂，你咁表现点得啊？指正佢，哪怕佢已经成为国际级嘅讲员，我哋嗰个约会就系记住提醒，感谢主啊！我哋呢啲电话。 不需要打，因为到了今日这些 同学都是谦谦卑卑的去侍奉主，有些甚至已经退休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朋友，在我们心高气傲或者偏行己路的时候，提醒我们行回在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特别是青年团契的团友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最近都做回约书亚二团的一个导师，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就是帮助这班年轻人，现在都是 小伙子，将来第日可能出了个大教授，就是给他们一个互相提醒，一个谦虚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友谊的时间，一个衡量的因素，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这些的友谊有没有影响大家行事正直，或者相反的影响了大家更加远离了神那个喜悦的事呢？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深交的友谊不一定能够建立得很多，但是其实也都不需要很多。如果你有两三个，我都恭喜你，你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个人。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一个都没有，你称得上深入的深挚的友谊基督徒一个都没有，我们真是很值得留意。我们说以爱建吾家，但是如果要有效的去建吾家，可能我们真的要以爱建友谊，从友谊开始，然后我们一起建立神的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用经文提醒我们友谊那个的重要，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寻求你喜悦底下建立